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9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彭博新闻社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虽然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试图重新启动与中国的贸易会谈，但总统特朗普已指示推进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报道说，特朗普星期四与财政部长努姆钦、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最高贸易顾问讨论了关税问题。这次会议不在特朗普的公开日程安排上。在星期四的会议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特朗普政府还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包括结束网络盗窃的做法。特朗普政府还呼吁中国扩大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并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已警告说，如果美国征收新的关税，中国也将予以报复。美国星期五指责俄罗斯正在采取行动削弱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一天前，华盛顿宣布对违反这项国际制裁的2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国务院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但是俄罗斯却试图向制裁评估委员会施压，要求独立评估人员删改有关评估报告。上个月，安理会制裁朝鲜委员会接到的评估报告说，平壤并没有停止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出口实施的制裁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会谈之后，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试图推动安理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但是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坚持认为，在平壤真正采取行动放弃核武器之前，联合国必须维持对它的制裁。源自西太平洋的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在菲律宾北部登陆，目前正扑向中国南部地区。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上午在吕宋岛北部登陆时，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并将许多建筑物吹倒，中断了大片地区的电力供应和通讯服务，并为当地以及吕宋岛大片地区带来豪雨和水灾。上午10分左右，山竹风暴中心穿过吕宋岛，并朝华南和越南方向逼近，预计星期天登陆。美国空军宣布一项72亿美元的订单，建造下一代 GPS 全球定位系统。研发和部署第三代加强版 GPS 被视为美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一项重要举措。空军星期五宣布，由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建造22枚 GPS-3F 型全球定位卫星，并在2026年开始送入太空。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新一代的卫星将会提供更加精准的资讯，同时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四致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同时对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采取具侵略性的行动威胁台湾改变印太地区现状表示担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啊，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儿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再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 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 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 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 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他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 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 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他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嗯哼，
嗯。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他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 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 B-U-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 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 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 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 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3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式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 For profit 为了利润，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 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 To be up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 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 是毕竟的意思。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彭博新闻社和路透社的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虽然财政部长努姆钦试图重新启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但川普总统已经指示推进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特朗普星期四与财政部长努姆钦、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最高贸易顾问讨论了关税问题，这次会议不在特朗普的公开日程安排上。在星期四的会议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上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他对记者说，那样就改变了局势。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了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货物进行了等量报复。中国已警告说，如果美国征收新的关税，中国也将予以报复。从美中两国贸易量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没有多少等量报复美国制裁的余地。星期五，美国指责俄罗斯正在采取行动削弱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一天前，华盛顿宣布对违反这项国际制裁的两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国务院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但是俄罗斯却试图向制裁评估委员会施压，要求独立评估人员删改有关评估报告。上个月，安理会制裁朝鲜委员会接到的评估报告说，平壤并未停止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出口实施的制裁令。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分别设在吉林省延边和俄罗斯的两家中国公司，指责这两家公司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将非法收入输入给朝鲜。中国外交部在作出回应时称，中国一贯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源自西太平洋的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在菲律宾北部登陆，目前正扑向中国南部地区。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上午在吕宋岛北部登陆时，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将许多建筑物吹倒，中断了大片地区的电力供应和通讯服务。美国空军宣布一项72亿美元的订单，建造下一代 GPS 全球定位卫星系统，研发和部署第三代加强版 GPS， 被视为美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的一项重要举措。空军星期五宣布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建造22枚 GPS 3F 型全球定位卫星，并在2026年开始送入太空。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新一代卫星将会提供更加精准的讯息，同时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威尔逊在今年5月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空军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将空军太空司令部用于研发和实验的经费提升 33%。 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致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同时对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采取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威胁台湾改变印太地区现状表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6号呢，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又发出了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关税。那么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和加码，在美中两国都有人开始审视美中贸易战的性质和两国的关系的未来。那么美国呢，已经公开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对手，这使得人们担心美中会陷入新的冷战。但是呢，同美苏两国的冷战不同，美中之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那么中国称之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旦这个压舱石被卸掉的话呢，两国之间的新冷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有分析说呢，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断地提到美中双赢，但是呢，美中关系是否已经走上了全面对抗的不归路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以及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没有办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请在美国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就请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大背景，就是在今年10月份呢，这个美中两国可能要进行两国的这个安全这个外交安全对话，但是呢，这个并没有确定，只是双方呢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动议啊。那么是不是会在这个时候召开？会不会开还并不知道。那么首先我就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到现在就近40年以来，可不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这个最低谷的这个状态呢？胡平先生，
应该说现阶段是美中关系这个处于最低潮。从79年中美建交以来，那么两国的关系呢，在前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从79年89年，那是在节节上升。在89民运的前后呢，是达到高峰。64之后呢，出现了很重大的转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除了贸易谴责之外，还实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不过这个事情没有持续的太长，接下来呢，这个两国的关系又恢复正常，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又增加了这个交流。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美国政府方这个从克林顿一直到小布什也曾经好几次表示要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专制政权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呢，后来其实都没有采取。当然，这个和这个911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在后30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发展是这个非常强劲、非常有利。可是在过去这些年来呢，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发现，就是这个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个往来中间，这个美国吃了亏。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发现，就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多的自由化。相反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反而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两种形成这个交叉影响之下，所以就使得这个美国的两党都对中国这个改变了态度。那么这个今年现在发生这个贸易战，就是可以说是个两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哨战。现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两个国关系确实处于一个空前的一个低潮，而且呢，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情况还不大可能改变。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啊，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美中之间关系呢为什么从以前的这个友好合作走到现在的这么一步啊，这个互相在打这个仗啊。那么事实上我想请您看看您有没有补充。还有呢，就是事实上在美国呢也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其实在早年就是40年前美国开始跟拥抱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只是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真的要让中国走入民主化，其目的呢只不过是想让中国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接纳外部世界，中国能够变得更开放。那么事实上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说要为这个美国的资本家的他的这个商业利益所服务。那么事实上经过这么一些年之后呢，这些结果呢，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从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度过后来又度过蜜月期，又有这个中美公报，又建交等等这段历史来看呢，当然这个有各种的利益上的驱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或者说西方和这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是处于一种冷战状态。那么为了要这个分化这个和挟制这个前苏联的话呢，当时这个美国也有必要拉拢中国。而中国呢，由于卷入朝鲜战争，上了苏联的当，那么这个后来呢，中苏又交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了摆脱在世界上的这种孤立，他也需要就是利用跟美国修好关系来这个抵制苏联。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是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双方都有互相对对方的需求。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前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在这个之前为什么有冷战，那是因为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格局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苏联它靠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军事战略状态，它迅速地扶植了一些国家的这个共产党政权，成为这个战后这个冷战它的一个基本盘。那么美国呢，有这个有欧洲这些个西欧这些国家和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双方是有这个对立和对抗的。那一个是从军事上有北约，也有这个华沙条约集团，所以它是有政治和军事的这个背景所支撑的。而且呢，双方冷战的双方他们在经济上也是自成体系的。所以你看这个苏联集团，它是有京沪会的，他们自己跟自己做生意，它是有一个盘的，这个盘是政治经济这个军事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盘。但现在我觉得就是以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来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陷入新冷战，已经不可能有这个二战后那样的冷战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经济全球化，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已经谁也不可能自成一个体系。所以现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认为就是放弃了如果说打贸易战，他放弃美国市场，他建立一个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自己在非洲的市场，他以为这样就行了。但是这个跟冷战时期那个苏联集团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首先这些非洲兄弟都很穷，他们不是工业发达国家，东欧这些国家好赖他的经济基础、工业基础都是不错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非洲跟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可比性，而且从 制度上它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有就是说，你中共政权你除了给钱之外，你并没有帮他们打天下呀，啊，也不像那个前苏联那样，他靠他军事实力，他能够结成一个军事集团，他能够掌控这些国家，而且谁敢不服，他就有波兰事件，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啊，这个出兵等等，他可以去直接去占领。那这个中国在现在鞭长莫及，即便是从经济上，中国要想建立一个非洲市场，这个腾挪的空时间和空间，现在立马想就摆脱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在不久的将来有5000亿贸易额的一个非洲市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打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算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就是美中关系的演变到今天来看，但是并不可能，就是中国自己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冷战体系。这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至于美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贸方面的这个对峙呢，那么可不可以说最大的这个导火线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惹出来的？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理念和它的实践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呢，首先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损害？有什么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又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害？
一带一路本身是个经济计划和贸易计划，它主要是向外输出这个过剩的产能，通过在一带一路这一带呢，就是加强这些地方的一些基本建设。但是它在这个从经济贸易来讲，有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这相关的国家也缺少足够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你中国跑那儿去修了那么多东西，这个谁来给你交钱，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就看到呢，就有的国家就是因为他那个付不起这个钱，结果就出让自己的一部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就同意把他一个港口租借给中国啊，为期99年。另外像马来西亚的这些总理呢，也就因为他觉得他付不起那个钱，所以他就不同意中国在马来西亚所要推行的一些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啊。当然对中国而言呢，其实他这么做他的考虑也很也是多方面的。他虽然是个经济贸易计划，但他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更多的还是算政治账，而不是单纯的只算经济账。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把他的势力伸展到原来他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些地区啊。也就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呢，所以他对美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就构成了一种很严厉的一种挑战。像我们看到，就是不久前举行了这个中非这个论坛为什么中国愿意在非洲下那么大的功夫，下那么大的赌注？那很大程度上呢，他当然有他政治上的考量，这也就是他和这个西方国家其实也不光是和美国，包括和俄国，因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是传统的俄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因此在和俄国也会发生这么一些冲突。但从对中国而言呢，它除了当然它内部，它通过这个以这个输出过剩产能作为一个幌子，也给他们内部这个所谓洗钱呢提供一种方便呢，给腐败提供一种方便。另外从这个方式呢，还可以加强就是对相关的一些国家这个资源的这个运用，它就可以在那些地方相关地方的国家。那地方自然资源就可以，中国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些使用权，这都是他的经济上的考虑。问题主要就是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的势力就空前的加以扩展而这个势力在这个经济影响的背后，正因为他作为一个这个产能这个过剩产能输出国，所以他就通过他就可以通过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制这些国家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可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他是从我们要看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不单要看它经济上的这个影响，而且还要看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而尤其是在后者方面，我想他对 个美国是构成了这个特别尤其构成了挑战，而他自身来说，当然他中国要实现这个计划本身也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很多国家已经遭受了这个抵制。另外呢，他这个计划呢，由于和其他的国家发生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所以他这个计划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中经贸的这样一个对峙或者博弈呢，它究竟是美中之间冲突的这个它的一个现象一个表象呢，还是它的这本质所在？或者我们还其实也看到，与此同时呢，中美两国呢在外交上呢也是存在巨大的这个博弈。那么这两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
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在这个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实际上，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你真正解读起来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我把我的目标、我的真实目的隐藏起来，我先这个实现我近期的得到各种好处。让我自己壮大，壮大了以后再博弈，再我有了本钱，我再跟你干。实际上呢，是这种呢，当时可能美国当然他一方面有他的内政的考虑，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个经济的全球化，通过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从政治上啊，就是有和平演变。那实际上看呢，现在，这个中共也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呢，在这个几十年之间里头，从经济上这个强大起来，那所以构成美国的威胁。那么从这个呢，实际上韬光养晦到今天的这个开始秀肌肉，那这个过程来看呢，实际上。这个原型已经露出来了，也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了。那当然，这个现在比如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对峙啊和博弈，我也注意到，现在这个中国官方有这样的论调，说南中国海90%都是属于中国的。甚至于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听众的投票上，也有大概51%的听众认为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因为九段线事实上并没有被世界各国承认，而且九段线在中华民国时代是11段线，根本就不是九段线，只不过中国跟越南好的时候把白龙威岛和一部分领海这个领土送给越南了，自己把它变成九段线了，九段线也不是一个什么起点的线，而且九段线在近年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又变成了10段线，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修改的概念，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中国宣示主权的一个结论。应该说南中国海大部分还是公海。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我想主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呢，可能在这个地区展开。当然还有台湾的原因，就现在台湾是这个美国要打的一张很重要的牌，而且从川普总统上之前就开始打这张牌。现在来看呢，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也就在这个地区要展开。那当然还有一个牵制的因素就是朝鲜，那么这个还有不久就要在海参崴召开的那次这个峰会，就马上就要开了。这个金正恩也要去，中国的领导人也去，然后这个普京也当然是主人。那么会不会形成一个像以往那样的就是苏联集团那样的模式？我觉得还是行不成。因为现在是各怀鬼胎，这个朝鲜只不过是想从中美的博弈中得到好处，然后呢俄罗斯呢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实际上他对中国是既利用又防范，是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熊猫呢，就是从一上台就开始就是去拥抱这北极熊，啊，其实这个拥抱，我是白白的赔送了很多东西，但是呢，真正的战略利益未必能够实现。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所发表的网上评论。第一位呢是川长，他说呢，数十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经贸的手段模式也在美中贸易战中表露无疑，而中国优势呢是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而非如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破坏环境以及忽视劳工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以极低价格垄断市场啊。这个川长很厉害，几乎把所有因素都已经这个拢进去了啊。接下来一位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让美中关系降温的事情接连不断，让美中关系缓和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1945说大肆开征关税看川普是吓唬还是作秀，如果真的干到底会直接的各自关闭市场，紧跟后面就是军事对峙发生战争啊，这有点跟张先生所说的吻合。接下来一位是灰熊，他说呢，实际上美中关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特朗普的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一说呢，只不过是想保留一点私人给习近平的面子而已。接下来一位是Sun RV，他说呢，严重支持川普总统。今天呢，天朝股市又大跌了，目测明天很可能会创新低，千股跌停的奇观又要重现江湖了。接下来一位是 YelbelYB， 他说陷入冷战的前提是两国势力相当啊，现在明显中共被吊打。接下来为变异的90后，他说刘强东，自从刘强东出事和马云退出就知道，老百姓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了，但是他们还是肆无忌惮的做了，国内民营企业谁还敢做生意。接下来为是玉玺，他说呢，中共和西方不可能陷入新冷战，中共资产和高官的家属大多在西方，西方也有不少的资产在中国，双方已经相互交融了，这就是像张先生所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利益呢，都在一个箩筐里，都在一副棋盘上，也在一副这个赌盘里头啊，大家没有办法去这个互相的拼斗，到最后是双输。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事实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呢，到了这么一个点上的话呢，就是说在中国方面，他中国呢现在这个媒体呢是口气非常的强硬啊，说一定要奉陪到底。那么中国方面他有没有能力真的割舍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
我先补充一下前面的一个问题。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你说中国中朝俄之间要建立一个联盟，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就拿和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来看，就在最近，俄国还向越南提供了这个高达10亿美元的这个先进武器，而且还和越南合作在南海进行这个油气的开发。而开发的这些那个区域呢，很大部分就在中国所划定的九战线之内。那谈到九战线，谈到南海这个问题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那我想很多这个中国的听众不太明白，他只是想到那九战线是好像是这个中国早就画下的九战线，也就是自古以来的一个线，因此呢，那九战线之内当然就该属于中国的内海，属于中国的领海。他可是不知道呢，其实在国际上海洋法是按照所谓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定海，而中国呢是承认了海洋法的，因此按照海洋法的这个规定呢，你顶多在所谓这个九战线之内的一些岛礁属于中国，更何况有些岛礁到底该属于哪个国家都还有很大的争议。那你按照岛礁，就即便属于这个中国这岛礁，那么也主要是你的岛，你有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然后有200海里的这个，有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而同时呢，你的周边原这个九段线附近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啊，他们也拥有他们的领海，而且也拥有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片这个经济专属区，那么这中间该如何划分，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以陆定海的原则，那么你所谓九战线之内的领域，无论怎么划，都不可能 完全属于中国，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还毫无疑问仍然属于公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个我们需要一再说明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观众听众的朋友这个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P2P 受害者之死，中国金融难民的悲歌。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